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C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成人。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面找知识。欢迎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唐月。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来关心一下天象。今晚月相依然在残月阶段，明天早晨的8:36昏神星合月，昏神星在月球以北的5.2度，明晚的20:29海王星合月，海王星在月球以北的1.8度。关心完天象之后，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阴天，北部地区有阵雨，今天上半夜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零星小雨，明天下午转阴到多云，今天傍晚到上半夜长江口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上半夜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温度方面，明天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9度，今天最高温度18.6度，最低温度16度。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新闻实验室要关注的是航空飞行安全的话题。最近有报道称，航空专家估计，全球每架商用飞机每年至少会被雷电击中一次，其中90%是飞机自身引发的。另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近日也提出，在必要时给飞机外壳加电，能大幅的减少被雷击的风险。那么在日常飞行当中，飞机是如何来应对恶劣天气的呢？稍后的知识对撞机，我们将连线航空专家来为您详细关注。另外，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阿基米德关注新闻实验室，每天阿基米德直播帖的下方有我们的互动规则，大家可以留意。接下来马上开启今天的 IT 离心机。IT 离心机，首先关注来自全国两会会场的科技热点。在今天全国政协13届一次会议闭幕会前，举行了第3次委员通道。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乐观预言，2年内上高速就能吃着火锅唱着歌。而星光中国新工程总指挥邓中汉表示，中国芯片产业要在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实现领跑，为信息革命助力。我们来听东广特派记者胡明珏、赵颖文发来的报道。
去年，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坐着无人驾驶汽车上了北京五环，还为此吃了罚单。之后，百度公司公布了无人驾驶车量产计划。普通民众什么时候能坐上无人驾驶汽车？今年两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回答记者提问时，给出的时间表是8到10年，而李彦宏委员的看法更为乐观。
我觉得呢，会更早。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像今年呢，我们就会推出一款小规模量产的叫做阿波龙的车，是一个小巴车，那么它就是没有方向盘，没有驾驶位的，那么初期呢会在封闭的道路上，比如说像景区啊、码头啊这些相对受限的道路上来运营。那么从明年开始呢，我们会跟一些主流的车厂会有家用轿车出现。
不过李彦宏说，今明两年出产的无人驾驶汽车只能称作高度自动驾驶状态汽车，还不能在开放道路上完全无人驾驶，只能在一些常见道路上行驶。
比如说你从北京开车到上海，那么只要你开上五环或者开上高速公路，那么你就不用管了，你就可以吃着火锅唱着歌等着，一直到上海之后呢，车会提醒你说你现在需要接管，需要下高速了。这样的状况其实大家很快就会看到。那么再有个三五年的时间，我相信呢，在完全开放道路上能够替代司机的无人驾驶的车呢，也就会出现。
在李彦宏看来，人工智能堪比工业革命，未来中国20到50年，人工智能将是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力。而人工智能离不开芯片的研发，当前我国自主研发的芯片状况如何？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还有哪些差距？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汉委员说，
现在每一年啊，我们国家进口的最大物资不是石油天然气，也不是粮食，而是芯片。现在一年进口额多达2000多亿美元，折合10000多亿人民币。没有芯片的安全，就没有信息的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核心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1999年，邓中汉带领团队回到祖国，致力于自主芯片的研发工作，成功研发了中国芯一号，将数亿枚芯片打入国际市场。他说，敢于在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自主创新，制定标准，才能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
我们今年还将发布第二代星光智能二号，这样的芯片呢，能耗会更低，运算速度达到16倍。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芯片的能力啊，我们成功的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牵头啊，成功制定了我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声音屏编解码的国家标准，将我们国家成为这个领域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标准的国家，在天网工程、雪量工程中广泛的使用，也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家安全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京沪高铁建设总指挥卢春房今天在委员通道接受采访时说，我国将研发智能高铁、更快高铁、绿色高铁，让高铁更加安全舒适、方便快捷。卢春房介绍，在智能高铁方面，要研发环境感知、自学习、自决策的智能技术等；在更快高铁方面，要研发高速磁悬浮列车、真空管道飞行列车。在绿色高铁方面，要研发更节能、更环保、噪音更小的动车组。再来关注 IT 产业的消息，乐视的接盘人孙宏斌从乐视辞职了。乐视网昨晚发布公告，孙宏斌因工作安排调整，向公司申请辞去乐视网董事长职务，并退出董事会，不再在乐视网担任任何职务。去年1月，融创给乐视带去了150亿元的投资，融创创始人、董事长孙宏斌把这些钱分别给了他自己觉得比较有价值的三个业务：乐视网、乐视智新、乐视影业。去年7月，孙宏斌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接任乐视网董事长，贾跃亭退出董事会，但是孙宏斌一系列措施依然没有救活乐视。乐视网去年营业总收入为74.63亿元，比上一年下降66%。继百度来此狗、360区块猫、网易星球之后，小米宣布区块链游戏加密兔今天开始内测，并对部分的玩家开放。据了解，这个产品由米链团队开发，其中加密兔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宠物，胡萝卜是指加密兔游戏中的积分，用户可以通过任务获得胡萝卜或者是加密兔，或者使用胡萝卜来兑换加密兔。目前在社交网络上已经传出加密兔炒到上百元价格的消息。再来关注太空探索方面，俄罗斯航天集团总经理科马罗夫昨天在莫斯科表示，俄罗斯计划2年内发射月球25号探测器，重启终止了40多年的月球探测计划。 这次月球探测的目的是研究月球极地地区的化学组成，包括对水冰等来自宇宙空间的挥发性化合物的探索。探测器还将对月球两极散逸层的尘埃等离子体进行研究。再来关注前沿技术方面，继在语音识别和机器阅读领域取得的过人成绩之后，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与雷德蒙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今天宣布，他们研发的机器翻译系统在测试集中达到了可与人工翻译媲美的水平。这是首个在新闻报道的翻译质量和准确率上可以比肩人工翻译的翻译系统。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飞行汽车如今成为现实。由美国谷歌公司联合创始人佩奇投资的硅谷飞行器公司小鹰近日披露，已经在新西兰公开试飞了最新研发的自动驾驶空中出租车。外观上，空中出租车像一架小型飞机和无人机的结合体，一对机翼上配备了多个小旋翼叶片，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的起落，也可以像固定翼飞机一样借助跑道起飞。在空中飞行时，时速可以达到约170公里，飞行高度约在150米到900米之间，续航里程大约为100公里。目前，美国波音公司、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也涉足空中出租车的研发，优步公司也与美国航天局签约开发无人驾驶空中出租车，中国的亿航公司也在研发相关的产品。正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办的西南偏南音乐、电影、媒体和技术盛会上，一套60平方米的房屋引人关注。它是由一台巨型的打印机耗时一天打印而成。据了解，施工前设计公司首先绘制图纸，再输入计算机，随后由计算机操纵打印机吐出混凝土逐层堆砌。墙壁打印完成后，由工人安装窗户、木屋顶、水电设备等。不到24小时，一套住房拔地而起，包括一间起居室、一个卫生间、一间卧室，还有一个带弧度的走廊。除屋顶外，全部 3D 打印而成。目前公司现有的 3D 打印房屋技术还处于概念的阶段，待推出量产的版本，建造这样一套房耗时有望降到6个小时，造价会降到大约4000美元，折合2.53万元人民币。